《使徒行传》系列讲道案，基督的升天与传道，《使徒行传》一章一至十一节下，普杰西牧师，2009年5月24日，翻译小文，2024年10月19日。今天早晨，我们聚集在这里，正如你们可能已留意到，在礼拜单页的封面上，今天是主升天的日子。如果眼力更敏锐些，你会察觉到主升天的日子并不是在主日。但没关系，这俨然已经变成一个传统。按照圣经的记载，基督是在复活后第40天升天。而第40天之后的第10天，即第50天，就是五旬节。所以我们会通常在星期四谈论基督升天，但礼拜四并不需要做礼拜，因此大家约定俗成，就会在五旬节前的那个主日提及基督升天。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要查考的事件。如此巧合，或者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说，运气使然。我们查考到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其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升天这个话题，因在这一章中，我们会看到有关基督的升天的记录。在礼拜单页的封面上，你还会看到围绕着十字架周围有4个词语。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些词的含义，而对于那些还不了解的人，你们马上就会明白。在十字架周围还有各种不同的符号，早期教会的标志，他们为基督生平中一些特定事件所赋予的符号。这4个围绕十字架的词语，道成肉身、定十字架、复活、升天，显然这些是基督代表他的百姓所做的主要事件，通过这些所行的，他为我们赢得了救恩。我相信我们对前3个事件都非常熟悉，基督道成肉身、基督被定十字架、基督最终从死里复活，并且晓得这3件事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意义如何。然而最后一个事件升天，是我们今天要格外关注的内容。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的话，我觉得我想找更生活化的词。前面3个事件，我们可以说成我知道圣诞节、我知道受难日、我知道复活节，但升天呢？这是什么？基督升天为什么如此重要？我们又为什么要讨论这个特定的事件，甚至要用整个主日来思考这个事件及其对基督徒生活的影响？毕竟这不就简简单单是耶稣升天的时候吗？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我们至少都知道升天是什么，或者说从历史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就是耶稣离开地上的时刻，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如果读过圣经，我想各位都会记得这些事件。但问题是，这些事件意味着什么？他们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什么影响？因为圣经从来不仅仅停留于给我们记录事件而已，而是会解释这些事件的含义，或是事件对我们的影响。例如，圣经不仅仅告诉我们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就让我们自己去理解它的意义，而是圣经还向我们诠释了被钉的基督，并且在整本圣经中为我们见证基督的作为，基督为罪而死，或者说基督为你我除去神的愤怒或仇恨而死。我想当我们看到复活这个词时，我们也懂得耶稣从死里复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么升天和基督生命中的其他所做的事情并无迥异，他们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同时也是基督救赎历史的一部分，并且通过圣经的解释对我们信徒产生影响和意义。他们是我们救赎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你会留意到我们所认信信条中没有任何一个信条会漏掉基督生命中这个特定的事件。所有信条都指出，在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升天了。这是个大事件，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事情。 了解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对整个世界和历史都产生了影响。正是因为基督升天这件事，世界将永远不再一样。因而今天早晨，当我们探讨基督升天这个话题时，我特别希望我们特别的关注这个事件的特殊性，以及在这个事件中开启或立定的一个特殊职分。接下来，请和我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我希望我们能最先看到的是升天的祝福。从第二节到第九节讲述了这个事件。请注意第二节，这里提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然后在第九节，我们又再次看到对这件事的描述，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正如在《使徒行传》开篇，路加医生就提醒我们，他是怎样结束他所写的第一卷书《路加福音》的。要记得，《路加福音》的结尾就是耶稣被接上升，因此路加通过再提基督升天这一事件，将他的两卷书串联起来。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结束时提到基督升天这事件，现在我的第二卷书《使徒行传》这本书的开篇又提到了这个事件，基督升天。这就是《使徒行传》这卷书开篇提及的内容。经文中的上升就是教会中所常说的升天，字面意思就是往上升。当然，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物理上的上升，它还有这个事件的特别意义，并且还有神对这个事件的解释，以及它对我们信徒的意义。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升天意味着什么呢？如我们在这第一章中看到的，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下周主日，我们讲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将会详细讨论圣灵的浇灌，讨论这个应许的内容。但耶稣说的是等候父所应许的。而门徒的回应，可能对我们来说显得有些奇怪，整段对话看起来似乎也有些脱节，但其实并没有。门徒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再次提醒他们，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为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再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紧接着，耶稣说完这些话，我们看到他被取上升，云彩将他接去，并不是像以利亚在以利沙面前升天时的情景。升天之后，门徒再没见过他。看到有个人就在门徒眼前被接升天，门徒仰望天，门徒也会想着你我都会想的问题，哇，他刚刚是去了哪里？这时，有两个见证人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意思是，基督已经吩咐你们要做的工作，快去做吧。这就是我们在本章剩下的部分所看到的内容。我们都知道耶稣离开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为此感到难过，因为他的肉身不再与门徒们同在。然而，当他离开时，我们应该回想起他在世上服侍时所说的话。我相信我们都还记得他对门徒说过，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还有，当他从死里复活时，玛利亚紧紧抓住他时，他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他的意思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他并不是说，我不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或其他原因不想让你碰我，而是不要紧紧抓住我，不要想让我停留在这里，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我必须升到我父那里去。这件事非常重要，我必须离开，不要让我留在这里。那么，为什么升天这件事如此重要？我相信我们都明白，接下来的一周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是一件美好的事。下周， 我们将有机会具体讨论圣灵降临带来的祝福。然而，我希望你们看到的是，圣灵降临到地上，不仅仅是对我们或对世上教会的祝福，它更是天上已经发生了某些事情的证据。当我们看到圣灵降临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天上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一些将永远影响历史的事情。那么想想，升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希望我们来看看旧约中对一个特别事件的预言。基督升天了，我们看到旧约中有一些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虽然这些预言并不直接与升天联系起来，直到新约圣经才为我们显明其含义。但教会历史上有两处旧约经文被用作升天的重要证据。这两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唱的诗篇第110篇，以及我们今天早晨所读的但以理书第7章。在基督诞生之前，这两处经文在犹太人中被视之为指向弥赛亚的经文，指向弥赛亚掌权的时间。即便在基督复活和降临之后，那些继续遵循第二圣殿犹太教的人依然坚持认为这些经文是关于弥赛亚的，指向一位大卫之子将要降临，他将重建以色列国的政权。事实上，耶稣自己也将这两段看似无关的经文在他的事工中联系在一起。在马可福音第14章中，大祭司问他，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将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注意，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将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诗篇第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接着他说，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但以理书第7章，我见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教会使用这些经文来讲述升天呢？他们到底与基督升天这个特殊事件有什么关联？请注意，经文并没有直接明说这些内容是关于使徒行传第1章中耶稣升天的。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来仔细研究这些经文，先看看它们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再将经文与基督的事工联系起来。你可以翻到诗篇110篇那里看看。诗篇110篇中，我们有一幅荣美的画面，描写的是耶和华对另一个人说话，这个人在经文中没有被提及具体名字。但是耶和华说话时，针对与他对话的这个人做了两次宣告。耶和华第一次对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第一个宣告。接着耶和华又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因此我们看到这里的这两次宣告，实际上对应着两个职分，坐在我的右边代表君王的职分，而你是永远为祭司则是祭司的职分。有两次宣告，同时也提到两个职分，但我今天早上想特别关注第一个职分，也就是君王的职分。请注意，当他说坐在我的右边时，整本圣经中右手边的位置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尊贵的象征。如果你被提升到右边的位置，这就意味着你被提到了一个极其尊贵的位置。正因如此，我们读福音书时发现，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请求耶稣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们想得着这些尊贵的位置。然而，右手的位置不仅仅象征着尊贵和荣耀，它还象征着神的全能。圣经说，神用右手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拔出来，神用右手将他们带入应许之地。诗篇16篇中说，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可见这是一个极其荣耀和全能的位置。被提升到神右手的那个位置 则代表着拥有至高的荣耀和权柄。然而，我们看到这里不只是在简单陈述来这里做，在国度里做个好作为。实际上，神是在这里，是在为某个人加冕。你可以在诗篇110篇第二节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诗篇中杖这个词是王权的象征。在圣经中，权杖象征着王权的统治。上帝反复承诺要摧毁外邦国家的权杖。那些起来反对以色列的王，他将粉碎他们的权杖。创世纪49章告诉我们，犹大家将永远拥有权杖，这标志着犹大支派成为整个圣经中王室的血脉。在这首诗篇中，主宣誓要兴起一位王，坐在他的右手边。这位王将被赋予统治和权柄的地位，他的统治将扩展到众国，甚至在仇敌中间也能显现其威严。你有没有注意到？请看第二节，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诗篇继续说道，你的民甘心牺牲自己。所以诗篇第110篇这首特别的诗篇是神对一位王室人物说，我要让你坐在宝座上，我要让你在万民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赐你战胜敌人的能力。而这次特别的加冕会产生两个结果。我们已经讨论了其中一个，第一和第二节中王的仇敌将被击败，但请看第五和第六节，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施行刑罚恶人，尸首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诗篇110篇的这个伟大应许，是神要为一个特定的君王加冕，并且当他与耶和华一同作王时，将击垮他的仇敌。然而，不仅仅只有击垮，还有救赎。我们有一位加冕的君王，他将击垮他的敌人，但他也同时会给以色列民带来救赎和喜乐。请看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掌权的日子，百姓将不再叛逆，而是以圣洁的装饰将自己献给神。因此，这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中的一个预言，应许大卫的子孙中将有一人，有一天将得到以色列王位上那至高无上的荣耀。当这个君王被加冕时，他们的仇敌终被消灭，而通过击垮敌人，神的百姓将得到拯救和解脱。对于以色列民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是关于弥赛亚时间的伟大应许，就是当以色列再次在世上获得至高的地位和权力，不再受制于敌人脚下的时间。因此，诗篇110篇与基督升天联系在了一起。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段经文与升天是如何关联的。我要简短地提到第二段经文，那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今天早上读经，你们已听到一些有关预言意象的奇异经文，有翅膀的野兽，不该有翅膀的却有翅膀，这些野兽变成了人，就像一场梦，一切都非常奇怪，很无厘头。正如你自己做的梦一样，有时你会突然出现在你母亲家里，离开后瞬间又在一个棒球场上，但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里的。这种如梦中场景的切换让人着实摸不着头脑。而在这个梦中也是这样，有许多奇怪的兽形动物、角和国度。但是在梦的最后，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族、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同样的，像诗篇110篇一样，有一个人来到耶和华面前。在诗篇110篇中，这个人坐在神的右边。而在这里， 这个人驾着云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时，他得了奖赏，就是掌权、荣耀和权柄。结果是，所有的国民都归于他，所有的国度都在他的权柄之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段经文的结果非常相似。在但以理书里，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正如诗篇110篇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这种亲近神的行动，使他最终获得了地位、权柄和对列国的掌权。难怪在犹太教中，将这些经文与弥赛亚联系在一起，预示着他们将获得至高的地位、权力和统治地位。当大卫的子孙终将来临之时，这位弥赛亚将最终来拯救他们，脱离一切所遭受的逼迫。无论是巴比伦、马代波斯还是罗马，他们将最终得到他们渴望已久的至高地位，并且神的公义掌管全地，外邦人在大能君王的统治下被击垮。那么，这些经文与我们有什么关联呢？与基督升天又有什么关联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中，耶稣嘱咐门徒要在这里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之后耶稣马上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紧接着他就被取上升，便看不见他了，云彩把他接去消失了。希望你们现在已经开始有点明白了。在这段经文中，新约指向了这些旧约的经文。路加在《使徒行传》前两章中，将旧约但以理书第七章和诗篇110篇的两处经文串联在一起。他说，这两段经文都是在讲述同一个人和同一件事，而这件事刚刚就在你们门徒眼前发生了。希望你们能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中，基督被云彩接去升天，听起来非常像但以理书第七章第13节，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这就是升天的意义，不是吗？基督被接去，最终从他降卑的阶段，过渡到他被升高的阶段，来到父的面前。他升入高天，被领到了父神的面前。不仅如此，我们还会看到，路加在福音书里告诉我们，当基督到那里时，他得到了某样东西。他到达时，被赐予了某个礼物。路加实际上指向了但以理书第七章和诗篇110篇，并强调说，如果你错过了这点，我要告诉你们，这就是升天所指的内容。这就是它的意义，这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请和我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9节。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9节的讲道中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证。首先，彼得在谈论耶稣复活，他想指出大卫预见到他的后裔中有一位肉身不会见朽坏，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复活。但接着彼得从复活转论到了下一个事件，在二章33节他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请注意彼得讲论的顺序，他说耶稣先复活，然后被高举来到父神的右边。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耶稣是什么时候被高举到神的右边呢？彼得指出，大卫没有升到天上。那么，按照彼得的说法，耶稣的高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是在升天的时候。然后彼得证明了这一点，说大卫难道没有事先告诉我们这个升天吗？彼得引用诗篇110篇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么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他是什么时候坐在神的右边的？他是什么时候获得所有这些权柄的？他是什么时候最终获得他的王位被加冕的？就是在他驾云进入亘古常在者面前之后，那时他坐在了父神的右边，并被赐予了这个特别的职分和作为君王的特别尊荣被升高。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事件。基督在他降卑后，即他以人的肉身显现，最终忍受了逼迫和人的试探，经历了被人藐视和弃绝的痛苦，但这还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但更重要的是，他最终被领到父神的面前。当基督到那里后，父神给了他世上最高的荣耀和权柄，让他坐在胜过死亡权势的宝座上，并对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作为掌权的王，基督现在正坐在神的右边，等待所有的仇敌被置于他的脚下。这让人听起来很振奋。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些经文提及的点连起来看。诗篇110篇说，当这位王掌权时，有两件事会发生，神的仇敌将受审判，而他的子民将得救赎。但以理书7章说，驾云者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将得了国度和权柄，统管万民，并且他的权柄直到永远的，不能废去。然而，多少人如今从历史角度依然认为基督并没有在掌权。我们看新闻或思考现今所在发生的事实，确实很难相信这是基督在统管和掌权的时代。然而，倘若圣经启示我们基督升天时，但以理书7章所说的得以应验，诗篇110篇也得以应验，这就一定意味着耶稣现在就在拯救他的百姓，同时也正在审判和打碎他的仇敌，不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才发生，而是现在这些事就在进行中，也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一样。这只能意味着现今这个时候，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和所有的国度都在基督的掌管之下，基督所有的仇敌都正在他的脚下。而基督的百姓也正在从对敌基督权势的审判中被救拔出来。这不正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所看到的吗？这也是我们今天早上所面临的问题。如果基督的升天意味着圣经所说的得以应验，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就一定意味着基督现在作为万国之王已在掌权，为要拯救他的百姓并审判他的仇敌，就是此时此刻，而不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就是我们所等待的时刻。这正是我们要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第一点。今天早上，我希望我们还能看到的第二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基督升高后结出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升高的祝福，那就是基督被领到父神面前，得了权柄，被奖赏加冕为君王。然而，当我们来看升高后所带来的果效时，想想基督究竟得到了什么奖赏，结果如何？这次加冕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在这里，我们需要自己决定一下，要么相信圣经所呈现的内容，要么并不是真的相信彼得所说的这件事已经发生了。我们会说，这是将来某个时间要发生的事情，或是在耶稣再来时要发生的事情，或是以色列历史上的某个将来的时刻要发生的事情。 而或是我们可以说，不，彼得所说的事情此刻也正在发生。如是这样，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应该看到的不是别的，而是以色列的复兴和神的仇敌受到审判。我们都看到了吗？马上就会看到彼得宣布了这个事实，那么他是对谁宣布的呢？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彼得是在对犹太人传讲。我们在第二章第九节及后面的部分得知，来自天下万国的犹太人都聚集在一处，为要庆祝五旬节。彼得当时讲论到基督已被立为王，他要复兴以色列的国度。在讲到的最后，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然后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告诉我们，于是领受他话语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来自天下万国的三千犹太人灵魂，这些流散的犹太人如同被放逐的犹太人一样，而今便归于同一个名下，耶稣基督君王的名下。他们被聚集在一处，并得以复兴。我们看到以色列国的重建开始了，神的百姓被重新聚集在一起。我们看到神的百姓被聚集到耶路撒冷，如诗篇所预言的那样，按着应许被耶和华所拯救。在第六章第七节中，我们得知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倘若基督如今还依旧在拯救他子民的话，他理应被加冕在列国之上，理应得到一个超越世上一切掌权者的职位，理应统管地上的万国。然而我们却看到的是，当时的教会正遭受逼迫，受到罗马和其他势力的压制。这是怎么回事？基督是否真的已经得到了列国？外邦人是否真的现在已经归于基督的统管之下？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再次看到这些事情被展开。首先，我们看到来自天下各国的犹太人承认基督是王。接下来，我们看到外邦人开始聚集被带入基督的国度。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中，我们又看到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在第十一章中，众人听见了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的生命了。十三章继续说道，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这一系列事件一直持续到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保罗宣布，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了神复兴了以色列，犹太人聚集在一处，但同时基督也开始在所有这些异教和外邦中掌权。这些人曾经处在黑暗中，拜石头木头偶像或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偶像，然而在使徒行传的结尾处，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外邦人，这些异教者和不信者都屈膝跪拜在耶稣基督面前，称他为王。而这一切的果效都因基督如今被立为万国之王。我们甚至在这卷书中可以看到他的仇敌被击垮，在外邦人的归信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不正是这样吗？他们曾经仇恨神，但现在他们归顺主耶稣基督，爱他，荣耀他，并敬拜他。但不止于此，想想扫罗，扫罗曾狂妄地威吓教会，迫切想阻止并破坏神的工作，他真的是神在世上事工的敌人。然而在第九章，神临近他，并在基督里拯救了这个曾经的敌人，因而在扫罗及使徒保罗的得救中，神迹垮了仇敌。我们在使徒行传中到处都能看到这一点，神对不信的人施行审判，有时是通过宣告， 因这些人拒绝了基督，他们的审判便临到他们。而有时是走到敌人面前，使他们的心归向主耶稣基督，并使他们成为耶稣的朋友。通过升天，耶稣得了权柄并掌权，为要拯救和复兴犹太人和外邦人，并且对全世界施行审判。但耶稣是如何掌权的呢？我认为这是这段经文中最荣耀的部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耶稣基督坐在天上，统管万有，但他行事不像普通的王那样，他手中没持刀剑，也没派遣军队和战车。然而在《使徒行传》一章又一章中见到神仍然在掌权。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神的道越发广传，外邦人信了主。我们也看到抵挡神的君王，比如希律，他坐在王座上反对神家的事工，结果被虫所咬气就绝了。但主的道不被捆绑，继续被广传做拯救的工作。基督坐在天上，透过他的道在世界掌权，这道确实有效地在地上建立了他的权柄。虽然有君王手握刀剑如罗马皇帝，但基督用圣灵的宝剑击杀仇敌，拦阻那些想损害神教会的人。因而纵然神的仇敌乃至整个世界都在试图抵挡神的道，但是主的道越发兴旺并得胜有余。纵然当权者们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神的仇敌不断诋毁教会并逼迫神的百姓，因着神的道不断前行，借着基督神的旨意和权柄从未被阻挠。纵然使徒们被囚禁，或斯提反被石头砸死，教会仍然在增长壮大，神的百姓得救，他的仇敌被击垮。这一切都是因为历史上的一个特定事件，就因基督升天后坐在了神的右边。这个特殊事件，这个在耶稣生命中的特殊事件的现实价值在于，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没错，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没错，没有十字架，我们永远不能得救。但你明白吗？如果没有基督升天，十字架和复活这二者也无法领我们进入信心之中。我们需要与那位掌权的基督联合，并且基督升天后已经赐下他的圣灵，随着圣灵被差遣，神的道被传遍了地极，传给了你我这样的人。虽然在我们生命中曾几何时，我们曾与神为敌，曾仇恨他，曾藐视他的道，曾不遵行他的道，即便是现在成为他的儿女，多少次我们让神失望，我们肯定爱自己比爱神更多。但神的道已经成就他要做的事，神要让你我这样曾经失丧的人成为他的朋友。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的先祖从未敬拜过神，而如今你们已是他的子民，因为他在天上已被加冕，他的道已传到了地极。现在你已经被领到天上的君王面前，这位天上掌权的君王要做你的主，他坐在那里，不仅确保了神的道传给你，使你从仇敌变为朋友，神的道还要在末日将你连于他，一同掌权他所享有的国度。基督要带你脱离卑贱，连于他进入他的荣耀里。为了你，为了他的教会，上述的这一切基督都已经做成了，且已坐在神的右边。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希望与平安，尽管在我们眼中这个世界并不总是安全或理智的，但我们要明白基督的权柄现在已经立定，基督现在正在完成他成全的旨意，基督现在正在击垮一切的仇敌，正如基督从起初所说的那样，他的得胜，他的权柄已经确立，他将统管万国，拯救他的百姓。让我们祷告。